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6月13号，公元2006年8月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好莱坞巨星施瓦辛格夫人访问达仁萨拉朝拜达赖喇嘛，香港学者同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就中间道路展开对话，中共加强对西藏采取更严格的控管措施，中共计划在西藏修建4条新的铁路。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加州州长、好莱坞影星阿诺尔德·阿洛伊斯·施瓦辛格的妻子玛利亚·希日瓦在印度喜马希尔邦为期2天的行程期间，上周五特别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会晤了达赖喇嘛。玛利亚·希日瓦在达仁萨拉还参观了西藏儿童村和卓玛丽尼姑辩经学院，并且观赏了僧人在寺院中的辩经仪式。他还在达仁萨拉的小卖部购物，但是拒绝接受媒体的任何提问。当天下午，他乘车往返印度首都新德里。美国加州州长、好莱坞影星阿诺尔德·阿努伊斯·施瓦辛格的妻子玛利亚·希日瓦是美国已故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侄女。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香港学者同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就中间道路展开对话，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一对曾访问过西藏的香港学者夫妇，从上周三2号到本周一7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展开了为期6天的访问。在上周六5号上午，这对来自香港的学者夫妇同30多名西藏流亡政府官职人员和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就有关中间道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致与不一致方面展开了讨论。香港夫妇表示，虽然民众的诉求和集体活动一向会遭到独裁政权的控制，但是西藏人在艰难的环境下仍然坚守和维护和平与非暴力，因此境内外藏人更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展开争取西藏自由的斗争。这对具有丰富经验并且是中国宪法和非暴力专家的香港夫妇认为，言论自由对保护宪法和展开实质对话是必不可缺的，特别在中国政府不能按照其宪法履行各项条例时，公民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更为重要。他们同时了解到，藏人按照圣雄甘地和南森曼德拉的和平非暴力理念，一直为西藏人民的长远利益坚持不懈地争取西藏自由。他们对此表示，当人们需要各项权益时，就懂得争取与维护，甚至为此会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与会者向香港学者强调，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直提倡用和平非暴力争取西藏高度自治，但是中国政府不但不予回应，反而加大在西藏的控制。从表面上看，目前在西藏争取自由的活动相对减少，但是从藏人因听信谣传，上万人前往安都塔尔寺期待拜见达赖喇嘛和藏人响应达赖喇嘛的一句呼吁，在全藏区展开收集与焚烧动物皮毛等活动来看，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超出一切。香港学者对此表示，虽然中国政府威胁和控制藏区的局势一直没有改变，但是藏人的精神理念和信仰是永远不可能被他人占有的。他们同时表示，藏人需要加大西藏问题在全中国大陆的宣传，中国民众应该要从藏人那里亲眼目睹和实地了解西藏问题。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托天桑培向本台介绍这对香港夫妇时表示， 这次到访达仁萨拉的麦克戴维博士是在香港一所大学任教，他的华人籍夫人多利亚胡目前在美国一所大学法学系任教。在访问达仁萨拉之前，他们特地前往西藏进行了参访。
对，那么我们中华民族集团改革的都说这里那呢的存在，西大的通过都市的印度等等这些呢，包括南端的他就这边呢，这边的通过右边这些困难。
涂天桑被说，在讨论中间道路的过程中，这位学者夫妇强调，中间道路符合中国宪法第四条例，因此可以按照其宪法条例规定，用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据介绍，这次到访达仁萨拉访问的来自香港的麦克戴维，在2000年应新德里西藏人民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邀请，出席了在新德里举行的有关西藏自治方面的研讨会。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有消息指出，位于西藏首都拉萨东北方的小城，最近已经有上千名政府职工被要求对达赖喇嘛作出批判。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今年五月上台后，对西藏采取更严格的控管措施，宣称要和达赖喇嘛斗争到底，并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语言展现他的决心。报道说，北京收紧对西藏的控制还有不少事例可以证明。报道引述西藏流亡组织发言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信息部主任的话说，过去几周他们感受到政治压力笼罩西藏，北京正在向外界将主宰这个地区。上月，美国大学和西藏大学的一项研究计划突然喊停，20名外籍学生趁兴而来，败兴而归。中国方面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只是轻描的淡写称当地的教师太忙。还有一例也是在上月，中国官方突然关闭西藏作家的博客，理由是该名作家寄出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并祝福他生日快乐。报道说，一些西藏问题专家认为，中共党内对西藏问题向来有不同意见，最近北京收紧对西藏的控制，可能因为鹰派立场强硬，因为对此压制达赖喇嘛毫不手软。学者认为，中国政府一面压制达赖喇嘛，一面寻求谈判，久而久之就能消磨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及其权力的基础。另外，台湾的中国时报也发表文章说，2002年9月份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前往北京和拉萨访问，中国方面坚持特使前往北京是以中国公民身份前往，并且表示放弃支持西藏独立。据指出，今年三月份达赖喇嘛曾经向北京请求让他返回故里，北京则称如果达赖喇嘛彻底放弃西藏独立就没有问题。如今张庆林采取强硬措施，北京与西藏双方的关系看来又有一番风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共计划在西藏修建4条新的铁路，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中共计划在西藏修建拉萨到日喀则、拉萨到林芝、日喀则到樟木、日喀则到雅砻的4条新的铁路。根据中国新闻网消息，中国铁道部第一勘探设计员承担了这一规划，预计在2020年形成一纵一横的铁路布局。规划中2010年将修建拉萨到日喀则的铁路，全长248公里，拉萨到林芝的铁路全长415公里，到2020年将修建日喀则到樟木的铁路全长400公里，日喀则到雅砻克万的铁路全长250公里。报道说，届时将形成进藏、川藏、滇藏、新藏4条铁路线进藏。目前铁道部第一勘探设计员正在着手进行前期制图和勘探工作。另外，中共还计划在西藏安朵格尔木岛、新疆库尔勒、甘肃敦煌修建铁路。新建铁路后，格尔木将成为连接西宁、拉萨、新疆等地的交通核心。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道为您播送的中国学者小明和陈丽撰稿的班禅转世灵统至谦内幕。
简称老伯和他的导师波密活佛还有他的双亲已被接到北京，住在环柔县陈希同及王宝森的别墅，另外有一些50名警卫，还有20多名工作人员，以及好几十辆车。据说他们来住一个月前已经做了准备，中共当局把他们带动北京，是想把这个小活佛汉化，让他慢慢忘记自己是藏族，从小就教汉文，以后好管理。另外小孩子在内地住习惯了，回藏区高原气候会受不了，这样对待小班禅就像对待实时班禅一样。有人问，把小班禅放在王宝森、陈希同这帮中共指派为最腐败的干部房子里大有问题，究竟居心何在？两位班禅喇嘛的前途怎样？达赖喇嘛指定的班禅喇嘛现在死活都不知道。藏人说，如果他死了，也许会再转世，但是寻找灵统的机会就很遥远了。如果还活着，中共当局也不会给他好日子，至少不会让他受西藏文化及藏传佛教的童年教育。他长大以后又如何去领导藏族人民呢？除非大气候变了，共产党垮台，那还有一线希望，但又要等多久呢？至于中共所定的班禅喇嘛，藏名叫汉班禅或者假班禅，会在共产党汉人手里长大，但是起码有位经师教他一些经文藏文，他长大以后也许还有些文化知识，能够当上像样的领袖。虽然他被汉化了，但起码是藏人，因为他应该有些民族感，但是他长大以后也该有独立分析的机会，也会为藏人做事。但是更重要的一点，他必须要得到达赖喇嘛的承认，不然也不可能在藏民心里竖起威信。也有人认为，如果他是假班禅，就没有那么大福分，很快会夭折。在2年前，达赖喇嘛曾经预测过会有3个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也许情况就像电影《小活佛》一样，一位大师有身、口、意3个化身的转世灵童，这是比较乐观的想法。一位藏区学者说，搞2位班禅，目的是很明显，要分裂藏族，因为藏人里面也不是很团结，分裂藏人以后就好管理了。中共当局在报纸、杂志上大力宣传，历言历代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都是用金瓶撤签选定的，然后由中央政府最后确认，主持坐床，这是改写历史。藏人在北方最有力的发言人，也是全国人大常委的阿佩阿汪静美，就曾在藏学方面兴起了波澜。他亲自翻查南京的国民党档案，查出13世达赖喇嘛坐床并不是中共所说的由国民党中央政府代表吴忠信主持，而是被西藏政府邀请参加坐床典礼，就像其他邻国如西京、不丹、印度的代表那样，是参加而不是主持典礼。中国当局为了政治目的不惜篡改历史。共产党本来是无神论者，为什么这次大力提倡金瓶撤签？主要是因为要与达赖喇嘛对着干，要搞金瓶撤签才有充分理由选定他们要的灵童。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道为您播送的中国学者小明和陈丽撰稿的班禅转世灵统撤签内幕，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